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9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为枢密会议主持开幕式，勉励从聆听出发学习一起工作。枢密会议投票选出省司的主题是同道协行与传教使命。在委内瑞拉为和平、正义与修和的奋斗中，拉丁美洲主教团委员会发表讯息，表示与该国教会及人民同在。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我在这里是为了聆听。教宗梁十四世元月7日下午在梵蒂冈为特别枢密会议主持开幕式，并在讲话中表示，本次枢密会议采用2023年和2024年两期世界主教会议的方法及聆听。本次枢密会议由普雷布斯特教宗所召集，元月7日至8日在梵蒂冈世界主教会议厅举行。教宗说，我们不必达成一份文件，却要推进交谈，以辅助我为整个教会使命的服务。同道协行的旅途是天主对第三个千年教会的期许。教宗在开幕式上提出这一点，并指出，我们相聚的这一天半将预示出我们未来的旅途。在此机会上，书记们学习秉持兄弟之情和诚挚友谊携手工作。教宗重申，这是共荣与友爱、省思与分享的时刻，旨在辅佐教宗治理普世教会的重责大任，并且提供谏言。教宗向书记们提出了有待集体省思的四个主题。首先是福音的喜乐，这道在方济各教宗牧职期间颁布的宗座劝谕，被梁十四世称为教会在当今世界的使命。其次是你们去宣讲福音宗座宪章，内容蕴含了圣座的服务，特别是对地方教会的服务。再者是世界主教会议与同道协行的议题，那是合作的工具及风格。最后是礼仪，也就是基督徒生活的泉源与高峰。出于时间的考量，并为了促进实际的深入省思，只会针对其中两个主题进行讨论。书记们分成20组，对主题的选择做贡献。教宗阐明，由于对我来说像在圣座部会工作且住在罗马的人征询意见比较容易，所以要做报告的是9个来自地方教会的小组。在深入探讨所选的主题时，书记们先要省思一个问题，即展望未来1或2年的旅途，哪些关注和优先事项可为圣父教宗和圣座部会的相关行动指引方向。教宗厘清本次枢密会议的进行方式，聆听每个人的理性、心理和精神，彼此聆听， 只阐述原则重点，而且要言简意赅，以便于人人都能发言。教宗引用古罗马人的谚语解释说，不是要讲很多事，而是把一件事讲好。他强调，在未来，这种互相聆听、寻求圣神指引，并且并肩同行的风格，将会继续对受托于我的博德路牧职注意良多。教宗援引范尔文献教会宪章，重申上主之光让万民得以在黑暗的世界中行走，圣保罗六世和若望保罗二世教宗的牧职都体现出这一愿景，本笃十六世和方济各教宗则用一个词来概述它，即吸引。本笃十六世教宗于2007年在阿帕雷西达会议的开幕弥撒中说出了这句名言，教会并不劝人改教，它的发展是靠着吸引力。方济各教宗也曾在多个场合再三谈论这点，梁十四世进一步阐述说，实际上有吸引力的不是教会，而是基督。如果一个基督徒或一个教会团体有吸引力，是因为通过那个渠道从救主圣心涌出的爱传达了其生命力。团结吸引众人，分裂必使人心涣散。教宗点出了这个道理，并且说，为了做个真正具有传教精神的教会，也就是能见证出基督圣爱的吸引力，我们首先要奉行他的命令，也就是你们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对教宗梁十四世来说，这正是首次枢密会议和集体领导之路的起点。我们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团体，因着众多背景、文化、教会和社会传统、陶成和学业、牧灵经验，自然还有每个人的个性与特质，我们的团体变得丰富多彩。我们应当先彼此认识，互相对话，才能为服务教会而携手工作。教宗最后总结道，我希望我们能在共荣中成长，进而提供集体领导的榜样。教宗梁十四世12月7日下午在梵蒂冈召集了他牧职以来的首次特别枢密会议，约170位议会书记已达绝对多数。他们投票决定未来两天反思的主题是世界主教会议与同道协行，以及从福音的喜乐解读教会的福传与使命工作。出于时间安排考虑，并为确保更深入的探讨，与会者已从四个候选主题中选定两个进行研讨，未选中的主题是礼仪，以及关于罗马圣座及其服务地方教会职能的宗座宪章，你们去宣讲福音。同道协行精神不仅是讨论主题，更是会议实际采用的工作方法，所有人围坐在圆桌旁对话与聆听，根据语言分成20个小组，每位发言者约3分钟。这正是最近两期关于同道协行的世界主教会议的运作模式。教宗对书记们表示，同道协行之路是天主期待第三个千禧年教会行走的旅途。首日会议结束时，教宗再次强调，我感到需要依靠你们。同时他请求所有与会者对内部讨论内容予以保密， 以确保讨论的最大自由度。枢密会议的第一部分在世界主教会议厅举行，由圣座修会部副部长范达明书记主持，与会者呼求圣神的引领，恭听马尔谷福音第六章节选，并静默祈祷。之后，书记团团长雷书记致简短问候，道明会士拉德克里夫书记带领默想。下午约16:20至18:，与会者转至保罗六世大厅进行分组讨论，教宗未参与小组讨论，而是在最后返回聆听总结发言。1月8日上午，在继续讨论与反思前，教宗与书记主教们先在圣伯多禄宗座祭台共祭弥撒，下午进行第三场会议，并结束整个枢密会议。教宗表明，本次会议不会发表最终文件，目标在于学习集体领导与同道协行的风格，以实现携手工作，并开创崭新局面。拉丁美洲主教团委员会主席团在主显节向委内瑞拉教会和人民发表讯息，表达对他们的关怀和希望。在委内瑞拉面对困境之际，该主席团邀请该国百姓全心信赖那位在黑暗时刻与子民同行的天主。该主席团在讯息中表示，在这时刻庆祝主显节，意味着更新我们对一位亲近子民的天主的信心。他与子民同行，照亮黑夜，开启新的道路。即使一切看似不确定，在内部分裂和紧张的背景下，主席团欲请委内瑞拉全国修和，教会蒙召做个敞开大门的家，相遇的场所和激励希望的冷静声音，在困境中也要如此。该主席团表示，我们愿意重申，你们并不孤单，拉丁美洲主教团委员会与你们同行，与全体委内瑞拉人民同行，鼓励为搭建桥梁、治愈创伤、促进修和的各种努力，不将任何人排斥在外。主席团也强调，其使命是要为所有委内瑞拉人民建设一个有尊严的未来，以及团结一心、互相尊重和同舟共济是迈向和平未来的基础。拉丁美洲主教团委员会也在讯息中引用了教宗梁十四世元月四日在三中经祈祷互动中的讲话，表明迫切需要以百姓的福祉为先，克服暴力，尊重人的尊严，并努力促进社会正义。该委员会也提及委内瑞拉主保克罗莫托圣母，鼓励该国民众将自己托付于圣埃尔南德斯和圣马蒂内斯修女这两位委内瑞拉圣人的转求。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 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我们刚刚度过了美好的圣诞节和新年，主显节是圣诞期的最后一天，纪念三位东方贤士看到万民之光，朝拜降生的耶稣圣婴的事迹。今天我们默想的题目是基督是万民之光，读经选自圣马窦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五节。当黑洛德为王时，耶稣诞生在犹大的白冷。看，有贤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才诞生的犹太人君王在哪里？我们在东方见到了他的星，特来朝拜他。黑洛德王一听说，就惊慌起来，全耶路撒冷也同他一起惊慌。他便召集了众司祭长和民间的经师，仔细拷问他们，墨西亚应当生在哪里？他们对他说，在犹大的白冷，因为先知曾这样记载：你犹大的白冷啊，你在犹大的群邑中绝不是最小的，因为将由你出来一位领袖，他将牧养我的百姓以色列。于是黑洛德暗暗把贤士叫来，仔细询问他们那星出现的时间，然后打发他们往白冷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婴孩，即使找到了，给我报信，好让我也去朝拜他。他们听了王的话就走了。看，他们在东方所见的那星走在他们前面，直至来到婴孩所在的地方，就停在上面。他们一见那星，极其高兴欢喜。他们走进屋内，看见婴儿和他的母亲玛利亚，遂俯伏朝拜了他，打开自己的宝匣，给他奉献了礼物，即黄金、乳香和末药。他们在梦中得到指示，不要回到黑洛德那里，就由另一条路返回自己的地方去了。今天这篇福音，让我们重温主显节弥撒中的福音。东方的三位贤士看到了奇妙的异星所启示的光芒，他们共同走向了启示的道路，去寻找刚刚诞生的犹太君王。三位贤士所走过的启示道路，充满困难和曲折，也充满希望与祝福。这颗奇妙的异星指引贤士们一直来到婴孩出生的地方，三位贤士立刻俯伏朝拜了道成肉身的天主圣子耶稣圣婴，和抱着耶稣圣婴的圣母。三位东方贤士跟随天主照耀万邦人的异星一路前行，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的救恩。天使向旷野中牧羊人高声宣报了天主的救恩：不要害怕，看，我给你们报告一个为全民族的大喜讯， 今天在达卫城中为你们诞生了一位救世者，他是主墨西亚。新约圣经为天主的救恩做了注脚。天主请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若望一书第四章十四节写说，至于我们，我们却曾瞻仰过，并且作证，父打发了子来做世界的救主。三位东方贤士见证了天主的救恩，他们跪伏在耶稣圣婴前，朝拜降生成人的天主圣子。三位东方贤士不顾路远迢迢，翻山越岭前来朝拜耶稣圣婴，一如若望福音所记载的，圣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们中间，我们看见了他的光荣，正如父独生者的光荣，满溢恩宠和真理。我们一定清楚地记得主耶稣自己说了同样的话，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非经过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必然认识我父。现在你们已经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服侍人，并交出自己的生命，为大众做赎价。今天，我们同样获得了比三位东方贤士更深刻的天主启示，我们熟悉耶稣基督的话语，常领受他的圣体圣血，并看到复活的基督仍向万民显示他自己，并以他的真光照耀世界。让我们协同三位东方贤士坚定地走向白冷，齐声颂扬天主说，万民要奔赴你的光明，众王要投奔你升起的光辉。三位东方贤士前往白冷朝拜耶稣圣婴，被圣经所纪念，被教会所传扬。我们也是东方的中国教友，同样天主也会纪念我们每一位教友的信德，纪念我们对天主的孝爱，我们信德旅程的艰辛和劳苦。我们要效法三位东方贤士朝拜耶稣圣婴的德表，虔诚敬拜天主，坚定地走向我们信仰的旅程。我们要认清什么是天主启发指引我们信仰的道路，这条信仰道路将我们引向耶稣基督生命救恩的奥迹，指引我们走向白冷的圣诞马槽，走向加尔瓦略山耶稣走过的苦路，走到耶稣被钉的十字架下，和圣母站在一起瞻仰被钉的耶稣基督，同圣伯多禄和若望一起走进埋葬耶稣坟墓已空的墓穴，清晰地看到放着耶稣的殓部。让我们也像多默宗徒一样，用手触摸耶稣被刺过的肋旁，握住他的双手，打开他的手掌，看那手上的钉孔。我们也要和多默宗徒一样，向耶稣说，我主，我天主。亲爱的教友们，无论失去什么，不能失去信德，无论忘记什么，不能忘记感恩。 今天我们得以领洗入教，做一名基督信徒，成为一名教友，我们不可忘记，我们是蒙恩之人，我们蒙受的是天主之恩，我们会永远铭记降生在白冷的耶稣基督，为不赎人类的罪愆，在十字架上历经苦难和圣死，为人类打开了天国的大门，使我们古往今来的人类获得生命的救恩。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歌颂你的复活，期待你光荣的来临。圣保禄宗徒在罗马书信中告诫我们，我绝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正是天主的德能，为使一切有信仰的人获得救恩。天主的正义因对耶稣基督的信德毫无区别地赐给了凡信仰他的人。我们为什么要走进教会？我们最大的渴望就是要找到耶稣基督，获得耶稣基督赐予我们的救恩和新生命。如果基督没有赦免我们的罪过，没有赐给我们重生，我们的教友生活就没有意义。因此，我们要重视我们的重生，重视我们因着耶稣基督而成为天主儿女的身份。我们要效法三位东方贤士信心和勇气，我们要双眼注视基督万民之光，坚定地继续我们信仰的旅程。降生的天主圣子耶稣基督必会与我们同行，陪伴和助佑我们的信仰旅程。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